啊，我想要聊什么了？
你要说什么？
那个啦，就是聊一下你，请问
嗯，
第一次做迷因就爆红的感想是什么？
受宠若惊，我真的是很意外耶！我没有想过他会红，我就是只是那天早上就是也不知道，就是我要发 podcast 的图，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说要发那个就是要配温开水还是要什么？然后我就一边我就在这里走来走去嘛，一下用这个，一下用那个，上个厕所，然后那个打字还是我坐在马桶上面的时候，按按按按按按。然后发出去，没想到就红了。
啊，对，那 in case 给一些只有在 follow 我们 podcast 的听众，那个我们昨天是发什么限动吗？还是啊，不是我们的 park 我们的
Podcast IG 的
IG
文章。
的文章，昨天有发一个很赞的梗图，在我不知道是有外扩到多少啊，但至少在物理治疗师圈里面，应该是蛮多人都看到了。
对，我们在小圈圈里很红。
对，
我们的小圈圈里很红。
所以你看，粘连这哦，大家都很有兴趣粘连。
这是一个，就是流量密码就是筋膜。不过我们 Park 那个梗图也已经来不及署名了，
没关系啦，
就
反
算了。
正有广为流传就可以
对啊，就算了，反正迷因的目的不就是要广为流传？
哎，对，没有错，
对
没有
啊，
错。
这样就好了。
好，希望没关系，这是要给，又是给大家一个流量密码，不管有什么问题，你跟他讲啊，你这个粘连，
他就会可以接受，然后就会很多人就
别人会
对
觉得你很神，对，我这里就是粘连。
可是我的确，我觉得改一天讲一起啦。有一些那个筋膜滑动不顺，我好像也真的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有
就
没有更
是滑
好
动
的？
不顺哦。
就不要想太多，就是。
我觉得讲粘连就会有一种物理性，你要把它撕开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个案哦，被讲粘连的啊，
对，
一些帮他们处理的，不管是物理治疗师也好，不管是民俗调理也好，都太用力了。
对，因为会想要把它切开，
对啊，再讲一次，切不开了。
所以筋膜叫做筋膜刀的"刀"这个字的概念，感觉也是想要把它切开
哎
的感
对，
觉。
不知道是谁取的，这个取名非常好，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是刮不开的。
对啊，对啊。
如果刮得开的话，那理论上来说，你的皮肤应该会先被刮烂。
好恶哦！
对啊，这样才叫做，你想想看嘛，就是你要把里面切开，啊，外面怎么可能不切开？
对啊，隔山打牛嘛。以前隔空抓药，以前都有人相信了。我用手就可以把你的骨刺抓出来。
我最近才看到我学长 po 一篇那个，我不知道他从哪个社团里面截图的，又有一些人在讲说，哦，把椎间盘推回去这种荒谬的事情。
哦，对，这个也是很离谱，为什么？
光连摸都摸不到了。我们等一下讲今天的主题的时候，稍微讲一些结构的时候，就会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凸出来的椎间盘啊，根
对，
本摸不到，好吗？
摸不到，摸
啊，
不到。
摸得到的话，两种，一种是在幻想，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他的手指可以插进你的脊椎里面去。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啊，其实原本上一周要讲嘛，对不对？我们
对。
上一周先讲了物理治疗师的修法的，因为毕竟是个紧急事件。
对。
那我们今天明轩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们是今天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吗？
今天这主题是我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 Vogue 分享的，他们的 Vogue 有自己的官网嘛，
对。
他们的文章上面的标题写着"艾黛尔曾经患有坐骨神经痛，然后在床上打喷嚏，她的脊椎就脱落了。"我想说，第一点我是觉得很违和，为什么 Vogue 会有这个文章？我以为我看到是康健杂志。
Vogue 康健版。
对，然后第二点是艾黛尔她为什么会说她打喷嚏脊椎就脱落？我觉得很好奇，
这边
时
作
尚
者，
杂志要怎么写？
作者是谁啊？有写吗？
我们也是，我也是很好奇啊。所以我然后她说她这个是原文是来自Vanity Fair 的意大利版，所以不知道作者是谁。
Vanity Fair 应该也是一个时尚杂志
对，
吧？
也是意大利版的时尚杂志。
所以它并不是台湾的编辑写的，它是意大利的杂志写的。
对，意大利的杂志写的，所以是那边的记者吧，记者写的。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什么叫脊椎滑脱。我们的人体的脊椎啊，是一节一节叠上去的，很像乐高一样。
没错。
可是我们的脊椎啊，并不是一直线叠好的，它其实是有弧线的。
对。
所以我们在胸口的部分啊，你的脊椎会比较往背后凸，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驼背都是弯下来的，你基本上不会看到逆向的驼背，因为我们的胸自然而然就是会有一个微微微驼的弧度。
逆向的话，这个人应该很难存活
就是要断
吧？
了。
对啊，它应该没办法存活。
那在我们的腰的部分呢、啊，它会微微的往前凸。
对、
哦、所以当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或者在一个自然的姿势之下的时候，我们的腰本来就会微微的向前。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每一节、哦、我们特别讲下面了，不要讲得太细的话，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扰。脊椎滑脱指的就是你的上面一节往前滑了。
那它的前指的是我们的肚子的方向。
对，肚子的方向，有点像是你在玩那个叠叠乐，你把那个抽出来，要抽不抽的时候，
要抽。
对对对，你从侧面看，那个就是脊椎滑脱。
嗯，
所以叫脊椎滑脱。本人不见得会造成问题，它有一些分级，这我们等一下再讲。
对，
但就跟叠叠乐一样，有时候你往前抽它不会倒、
嗯、
有时候你往前抽一点点就会倒、
嗯、
那这个就是脊椎滑脱的一个，如果我们要形象化一点的话，它的一种比喻的方式。
对，
所以你会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往前移动的过程。
嗯，
那脊椎滑脱最容易发生在我们的第五节腰椎跟第一节荐椎的位置。
对，
也就是我们的脊椎最下面，以及第二常见的是在第四第五腰椎。
对，
所以这两个位置其实就跟什么最容易椎间盘突出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滑脱跟椎间盘突出其实并不冲突，对吧？
它
有可能同时发生、
欸、它是有可能同时发生的。那你想一看，既然它是一个往前滑脱的一个状态、
嗯、
那当我们在打喷嚏的时候啊，
对，
我们的腹内压、肚子里面的压力会变得很高。
对，
它会把所有的压力往外推，
所以大家咳嗽或是打喷嚏的时候都会觉得肚子往外顶了一下。
对，那这个时候你要在打喷嚏造成脊椎滑脱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对，因为它的整个施力方向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咳完打喷嚏的，打完就是它的那个腹内压回来的那一下，
可是回来也不会强到让他脊椎滑脱，应该是先脊椎滑脱了，然后在打喷嚏的时候引发了一个症状才有可能，
而不是因为打喷嚏所以滑脱。
如果因为打喷嚏滑脱的话，那借鉴某一些健康专家的讲法，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打喷嚏，对不对？
对，
例如他们说哦，跑步会伤膝盖，
那
你
就
不要
跑
步。膝盖弯曲超过90度会造成膝盖磨损，那你膝盖都不要弯起来。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人这辈子都不能打喷嚏。
不过文章里面有写说，艾黛尔因为他15岁就这样了，
嗯，
然后到变成手术，就是他连生小孩都需要透过剖腹产。我就想说，其实我还蛮疑惑的，他如果说就是已经是一个这么社会社经地位这么高的人，怎么会没有接受到比较好的物理治疗训练，或者是变成他连生产都只能剖腹产、嗯、
毕竟他是一个文章的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细节
的情况，对不对？
但是因为如果 Adele 说他在15岁的时候第一次脊椎滑脱的话，那其实这个是属于青少年性的脊椎滑脱。
青少年性
脊椎滑脱其实有分成几种，其中一种是在青少年的身上发生的。
对，
那在青少年身上发生的脊椎滑脱啊、
嗯、
大部分都会包含有脊椎部分的骨裂。
嗯，
我们的脊椎、
嗯、
我们脊椎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
对，
它要滑脱其实很不容易。
对，
那它在滑脱的时候往前移动的过程里面会拉扯到很多的一些组织。
对，
以青少年来说比较容易见到的是滑脱同时伴随有后面的啊叫椎板 pars 的这个位置。
对，
也就是脊椎最凸的地方跟两边突出去的连接的位置的一个骨折。那被认为说青少年的一些脊椎滑脱都跟什么都跟一些创伤比较有关系。
你是说比如说车祸跌倒，
或者是运动伤害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练拉筋拉过头。
对对对、
嗯、
那诶不是拉过头，是一些碰撞性的运动。
所以他那种拉，因为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年轻的男生是在练舞蹈的、
嗯、
他们会练皇后的下腰。
对，
那个我觉得就有机会重复性发生那种疲劳性的骨折。
可是哦，对，它有可能是这样造成的，没有错。所以青少年来说骨折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以 Adele 的情况来看的话，
它可能是这样，
比较有可能。那当然也有一些不明原因、
嗯、
目前我们在研究上面还没有看到一些就是直接相关到底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会容易脊椎滑脱的现象，
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一种脊椎滑脱比较常见是在老年人的身上。
对，
老年人会容易脊椎滑脱，主要是因为当他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啊、
嗯、
他的组织在退化了，特别是他的一些脊椎周边的韧带开始比较松弛的时候，他会慢慢的产生这样子一个滑脱的现象。
嗯、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用年纪来区分的话，可以区分成这两种类型。
不过现在好像有下降的趋势哦。
嗯，你说脊椎滑脱吗？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检查变得比以前更多了。
哦，所以即使他的不舒服跟滑脱无关，他也会被说他有滑脱。
哎、欸，对，因为有一些滑脱实际上是不见得会有症状的。
依照跟骨是一样吗？
对，依照研究来看啊，如果你有脊椎滑脱的所有这些人里面，大概只有一成左右的人是需要手术的。
一成哦？
对对对，
其实很少、欸、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脊椎滑脱本身啊，没有一个标准的手术标准。
它没有标准的手术标准。
像我们在讲一些手术的时候，例如说椎间盘突出，那这些外科医生他们会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要做手术的。
你说，比如说 grade 几 ，grade 几的这种。
但是椎体滑脱没有一个标准。
可是它有分级耶，
它
有
分级，可是它没有标准。
好奇怪，为什么、啊？
对，因为我曾有看一篇研究，脊椎滑脱啊，它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它会慢慢滑掉，它其实不
是
这样发生的。哎，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看到脊椎滑脱的那一瞬间过。
哦，
脊椎滑脱的一级并不会跟你说你未来一定会变成三级、四级。
哦，对，它有可能会停在那里嘛。
对，或者是你有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
二
级、三
级。
对对对。那这个分级其实就是以你的椎体往前移动多少作为一个标准。
就是下面那一节跟上面那一节，它相对来讲往前的比例去算出来的。
对，那篇文章啊，其实我没有看，所以我一直以为 Adele 是比较年纪大才滑脱。哎，
没有，
因为
年纪小。
脊椎滑脱有两个比较关键的危险因子。
对，
第一个是女性得到脊椎滑脱的几率比男性高。
这是不是跟穿高跟鞋什么东西有关啊？而且很多人会说，很多人都会说腰椎的滑脱跟你的骨盆前倾很容易有关系。
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哦。说实在话，
大部分人都，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倒因为果。倒因为果。
哦，
对，因为其实女生，你说其实穿高跟鞋的女生也没有这么多，每个穿高跟鞋的人都会脊椎滑脱吗？倒也没有。那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女生天生关节就比较柔软。
对，
大家知道女生韧带本来就会比较，跟男生相比就是比较松一点点。
对，
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吗？以肌力训练的角度来看啊，女生比男生更需要做重训。
对，尤其是我们如果有经历过生产的女性。
对，
就会更需要，因为有松弛素，甚至是有一些女生年纪大比较容易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对，这个也是需要重
训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男女就是先天有差的地方。
对，这是先天的，
不是歧视的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先讲，
这是科学验证的事实。
对，就是有一些地方女性天生就是比较弱势。
对，
那另外一个脊椎滑脱危险因子啊，就 Adele 现在比较好了。
对，
另外一个危险因子就是过度肥胖。
哦，
对，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
很圆，
很圆润，
很肉。对，
你看我好保守，
很肉。他那时候就是肉肉的。
我先讲一下 ，Adele 那个情况下就已经太胖了。
那个时候我其实他那时候都拍得很近哎。
对，可是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太胖。
对，
就和我们之前讲的一样，你的体重到一个程度之后，不是 body shaming 的问题，不是歧视的问题，是这样的重量已经造成你的健康问题了。
所以，而且胖子的柔软度通常都不错，
所以比较胖的人。女性会比较容易脊椎滑脱，这个是研究上面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脊椎滑脱我们刚刚讲它会往前滑动，
对，
对， 对，所以比较严重的脊椎滑脱啊，我们就可以在它的背后看到一个叫做 step sign 阶梯的形状。然后你这沿着脊椎摸下去的时候、啊、
它会有
一节凸出来，对，
掉下去。
那我是有摸过几个真的蛮严重的脊椎滑脱。
哇，可是他那样还没有手术哦？
没有，你是像我讲的，他没有一个标准。有脊椎滑脱的人不见得有严重到需要手术，
医生一定会建议他手术啦，我相信。
我觉得还是要看医生啦，还是要看医生，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第一个没有影响到他的中枢神经，第二个他没有影响到他的一些其他的症状情况的话，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做手术。因为椎体滑脱的手术。你就是要把它定起来，
就是把上下节全部定回来。
对，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把上下节定起来的时候，假设例如说它 L4 L5 第四第五腰椎被定起来之后，它的第三第四腰椎跟第五腰椎第一荐椎之间的关节会有很高的几率会退化。
对，因为中间不能动，另外上下就要代偿。
所以以这个情况下来说，在症状比较不严重的情况之下，以目前大多数的研究来说，还是建议以保守疗法为主。
不过像如果我们以这篇文章来讲，我觉得超怪的，他明明说他是滑脱，但他是坐骨神经痛。
他说他以前本来就有，
他是两件事吗？
他其实有可能是一件，有可能是两件，这
很
难讲，很
奇怪。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讲两个主题，我们要讲一个椎体滑脱，
还
要
讲一个
坐骨
神
经
痛。
我们把椎体滑脱先讲完好了。椎体滑脱它的症状啊，跟很多的下背痛很像。
对
哦，所以有些时候下背痛是一个非常难诊断的一个 症状，因为下背痛的原因有非常非常多，甚至椎体滑脱的时候啊，它有可能会引起一部分类似椎间盘突出这样的一个神经压迫的现象、嗯哦、所以这个一定要交由专业的医疗人员去进行一个评估跟诊断，
但是切记不一定是相关，
对
对，不一定是，
对，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跟我们所有的物理治疗师的朋友们一样讲，
对，
最重要的是症状要跟检查相符合，症状跟检查没有符合的时候，治疗必定会失败。
嗯嗯，
好，那再来第一个是它会有比较明显的背痛、哦、第二个它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阶梯的形状，
那个真的很严重。
那第三个比较明显跟椎间盘突出差最多的地方是，椎间盘突出在你往前弯腰的时候容易有症状，
对，
椎体滑脱容易在你往后弯腰的时候出现症状，
对，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变化，所以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例如说你的跛行，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会、嗯、有点掰咔掰咔这样
的
现象，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些现象的话，我麻烦请去找医院或是诊所的医师替你做一个完整的评估诊断，
对。
那 Adele 因为他现在瘦下来了，对不对、嗯、所以其实因为他说他是年轻性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到这种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造成的这种退化性的脊椎滑脱，可是他有讲他有坐骨神经痛，
对啊，
可他上面有讲说他坐骨神经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没有耶、欸、他居然就他就直接跳到通常坐骨神经痛是因为突出的椎间盘压迫，
你看这个编辑很明显
很怪，
没有找任何的医疗人员帮他做一个 endorsement， 没有帮他做一个背书或者是、重新审稿，
对，他前后文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这两东西根本不能讲根本，根本基本上你很少会一起讲，
对，很少，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椎体滑脱可能会模仿那个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一个症状其实就是会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麻痛，
对，
那也有很多人会把这样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跟坐骨神经痛混在一起、
嗯、
所以我其实完全不确定他到底是在讲哪一件事情，
对、啊、不知道，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椎体滑脱而且比较严重、嗯、导致了什么，导致了有这样子一个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现象出现，
对，可是可能根本不是坐骨神经痛，或者他其实是坐骨神经痛，只是他们把它解读成滑脱，他其实根本是突出、
欸、有可能、
啊、
这个真的是 好希望 Adele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就红了。
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不知道他是产前还是产后出来的，他有写他是剖腹产，对不
对,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剖腹产产生的疤痕会大幅影响到我们腹内压的建立，
没错，
所以当我们腹内压建立有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产后的妇女很容易会有骨盆底肌的问题，
对，
那骨盆底肌本身包含了梨状肌以及我们的闭孔内肌，
对，
那这两条肌肉就在我们屁股的正后方，特别是梨状肌，我如果对于一些健康讯息比较有关注的，
坐骨神经会经过那一条肌肉，
对，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健康讯息的话，坐骨神经是会经过梨状肌的、
嗯、
那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异形态、
嗯、
有一些坐骨神经会穿过梨状肌，
有的是在下面，有的是在中间，有的是在上面，
对，那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骨盆底肌有一个比较强的张力的时候、嗯、
对，
你的坐骨神经可能就会受到一个压迫、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坐骨神经的症状，
对，然后就被诊断是椎间盘突出、
欸、这也是蛮常见的、嗯、
对,
对, 对, 对，那坐骨神经痛其实它有一个很严格的判断标准的，老实说、
嗯嗯嗯、
但是很多人都会把它就是可能为了方便，所以你只要脚麻下去都统称坐骨神经，
尤其是后侧脚麻，
毕竟坐骨神经也是从我们的、
腰
椎出来的，
对，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太清楚它的一些分布的话是很容易会误判的，
对，
那我们先讲一下坐骨神经跟椎间盘突出最大的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坐骨神经的麻痛、
嗯、
通常不会跑到大腿跟小腿的前面，
因为它不会往前绕，
它只会走后面，
就是完全都在后面，
可是如果你是椎间盘突出的话，它一定会往前，有点像是彩带螺旋一样绕着你的大腿，
因为它压的地方不一样、這個、一个是神经根，
没错，这个才是真的椎间盘突出的对应症状、嗯、那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太多被误认为是椎间盘
突
出的坐骨神经痛了，
對，
所以你会发现拉了腰不好，
可搞不好还更痛，
开了刀不好，对，那最严重的是什么，拉完腰以后更痛，
对，
这个很明显就可以知道不是椎间盘突出，
不是腰的问题，因为如果理论上你真的椎间盘突出的话，你可能在拉腰的时候会觉得舒服一点，
没错，所以你知道 延续我们上一集的，你真心觉得他是椎间盘突出吗？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台湾最顶尖聪明的代表族群的话，那我觉得非常的抱歉。
对
对, 对，那因为我考不上，我真的是认真考不上，在台湾要当医生难度太高了，
很高、啊。
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我考上了医生，
对，
然后我看到我的同事们这样子在判断评估的话、嗯，我会觉得非常的羞耻。为什么我跟他们是？一样都被叫做医生，像我现在的物理治疗师也一样，我觉得有些人根本不配被称作物理治疗师。
嗯，对，
你有没有对自己的专业负责，这很重要。所以坐骨神经痛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有很多人也不是医疗人员嘛、嗯，所以记得，如果你是坐骨神经，如果你真的是椎间盘突出的话，那拉腰应该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对，
如果你的症状根本跟椎间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话，拉腰不会让你比较好，甚至会让你越拉越痛。
而且我发现我遇到越拉越痛的人其实很多。可能是因为越来越痛才跑到我们手上来吧，
哎、欸，有可能。
对，所以我就会遇到很多越来越痛的。
对，所以我尽可能不要讲这种有偏见的话，对不对？因为就是因为没有好，我们才会看到他们。
对。
那我们再回到 Adele 讲一下，可是你看 Adele 在唱歌的时候啊，他声音很浑厚、嗯，
对，
所以理论上来说，他的核心应该要蛮好的。所以像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在这里了。Adele 的核心究竟是强还是弱？
他会不会只是在唱歌的时候强？他平常，因为他可能平常，比如说要搬东西啊，还是说他蹲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在用。
因为如果以他里面在讲的话，他这样子一个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啊，他可能在唱歌的时候唱一张脚会麻掉的几率比较高。
对，
因为他的声线真的很厚，很强、
啊，
非常厉害。嗯，好想再讲一次，好想检查看看哦、喔。
你有认识美国的朋友有办法串到？
我
不是跟名人之间应该只有六个认识的人吗？
但这六个可能很远啊。
好。
这六个人可能很远呢、啊，有机会的话啦，对
不
对，不
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这个新闻到底是
真的假的吗？
或者是说他到底多久之前？
那我们来看一下 Vogue， 他这篇 Vogue 给的坐骨神经痛的症状有哪些啊？我们讲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写对哈。
他给的坐骨神经症状是
疼
痛感从腰向臀部跟大腿后侧放射或扩散。
好，那这个啊，第一个啊是最常见的迷思之一。坐骨神经痛啊，它会从大腿跟它会从屁股后面往下延伸，没有错。
对，
但是要注意，它通常不会在大腿后侧产生疼痛感或麻感。
你说大腿后侧吗？
对，它虽然有经过大腿后侧，可是它在大腿后侧主要掌控的是动作、嗯哦、所以真的坐骨神经痛比较严重的人，它的麻感会比较多产生在小腿跟小腿的位置。
嗯，
它的大腿后侧可能会有疼痛感的发生，但是那个不是来源不是神经本身，比较有可能像是深层旋转肌的一个肌痛点的转移。
嗯，
然后第二个是
疼痛从屁股延伸到腿，
这个一有什么不一样？他只是把
把上面剪短缩小，
对、啊，
没有，他把上面的那个范围再拉大了，从大腿后侧变成到足部。
OK， 好、哦。
然后第三个是说觉得酸跟麻木。
不是前面讲了吗？第四个我觉得最妙，
虚弱。
什么虚弱？
不知道哎、
欸。哦，所以嗯，
我、
欸、
好啦，
我讲治疗哎、欸，
他的哦，对他有讲治疗，他有讲治疗，但是他治疗就是写的很。
他说坐骨神经痛通常会自行痊愈，需要休息和时间。
对，
你知道吗？这样的描述啊，我就可以知道这不是坐骨神经痛。这个描述比较偏向椎间盘突出的描述，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啊、
嗯，
我以前都会觉得我们会在治疗椎间盘，我后来已经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了，因为研究里面告诉我们，你只要好好休息2到3个月之内，大概有80-90%的椎间盘突出它会自己缩回去。
因为椎间盘突出大部分好像也都是一个突然间产生的吗？不是成就？
对，它嗯也不一定了，我觉得。很多问题是要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突出的瞬间，但是研究告诉我们，这些已经突出的椎间盘2到3个月之内自己会缩回去，
只要你好好休息、
哦、所以你拉腰拉2-3个月会好啊，可能根本不是拉好的，
就它本来就会
自己好，它本来就会好，没有错。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物理治疗在处理，很多东西其实有可能本来就会自己好，
我们只是帮助它在这个过程中
对
快一点，
或者是把一些让你不会复原的状况给拿掉。
对，
那我们来回到椎体滑脱讲一下，因为其实椎体滑脱啊，或是坐骨神经痛，都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腹内压不稳，你的核心不好，造成你的脊椎不稳定。
没错，
特别是椎体滑脱，你想看，它会滑脱，就是不稳定才会滑脱。
对，
那这些人通常在躺下来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舒服。
对，
所以在躺姿之下做一些呼吸核心的训练。对这些人来说其实会很有帮助，
而且但是躺着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觉得腰后面空空的，对不对？
不一定，
不一定，也有遇过没有这样子，
也有没有的，因为他们那个腰会空空的话，表示他的腰椎比较前凸嘛，比较前凸不等于有滑脱，
嗯，对，
滑脱一定是他的前凸有些地方不足，
嗯，
才会让有些地方太多，
嗯嗯嗯，
对，物理治疗其实很多时候跟跟中医或者讲跟一些像什么道教的文化其实非常的接近的，你会有这边滑脱，一定是有哪边往前移动不足才有。
这是什么哲学？
对啊，没错，
我觉得
很棒，
对吧？
对，这是我个人的物理治疗哲学，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往前滑脱啊，你让他一直练那个什么，肚子收进来，腰往后压，那个不会比较好。
那个不会比较好。
那个不会比较好。
嗯，
我们之前有讲过，腰往下压，肚子用力，肚脐往下，然后腰往后压，这样去练核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烂的练法。
哦，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你其实只是把他的腰椎破坏到不稳定的另外一边去。
对。
你要练习腰椎的稳定，应该是摆在一个稳定的位置，让他不要去做移动。
嗯，
对，并不是刻意往下
压，不是往反向啦，不是反向。
如果往下压就会比较好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简单很多。
可是就没有那么难，
对吧？所以呼吁 Adele 有听到这集的话，请跟我们联络。
可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 Vogue 要写这种文章哎、欸。
没关系，如果 Vogue 会写这种文章的话，欢迎 Vogue 的编辑以后可以联络我们，我们帮他做一个 proof reading， 或者是他想要写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帮忙他们。对，看人家在写康健 2.0， 我们在写 Vogue， 听起来就是整个潮。
欸、很潮很潮、
啊、
听起来很帅，
而且我们还有这种世纪末风格可以让他们参考，
世纪末风格。
对，看 Vogue 现在，因为现在有一些那种身体意向的一些权力组织出来，所以大家比较不会太要追求那种很瘦很瘦的 model， 对对，
最近开始像那个有一些 model 开始会有一些比较肉的啦，
对
不
对？
对、
啊、对、啊、那古茶够瘦了吧，而且不会被骂，
因为他本来就只有骨头，
他就是一个很棒的衣架子。
对好哦，
好，那我们今天我看一下，对，这是新年，我们轻松的聊聊就好。那要我们要 wrap up， 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喜欢直接跳到最后听。
嗯，
那我今天事情第一个，
如果你腰痛的话，
没有，我第一个不知道讲这个，
是吗？
第一个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 Vogue 会变康健杂志。
对，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个谜。如果有人认识里面的编辑的话，欢迎跟我们讲一下，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他做 proof reading， 比较不会有这种误导的嫌疑。
对，其实他那篇文章不太优良。
对，有点。嗯，怪、就是，
而且前后有点矛盾。
对啊，
我也还是觉得很奇怪。不过我想，如果有一点逻辑的人看，应该不会很认真看这篇文章。
所以我的第一点就是呼吁 Vogue 的编辑可以跟我们联络。
对，跟我们联络。
好，第二个腰痛的原因其实太多太多太多，绝对不是热敷电疗拉腰就会好。
对，
如果会好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运气好，第二个是他本来自己就会好。
对，
真的需要拉腰的腰痛适应症非常非常少。
嗯嗯嗯。
那第三个，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腰痛，例如说你躺着会比较好，站起来会比较痛，往后弯腰往后仰也会比较痛。
对，
那甚至比较严重，你会有一些掰咖掰咖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记得一定要去看医师。
嗯，因为有可能是滑脱。
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给你热敷电疗拉腰，没有其他的检查的话，建议你直接换一家。
哦，对，
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对。
那再来第三个，有一些神经的问题，很容易会被误判。
嗯，
那坐骨神经跟椎间盘突出，它的一个麻的方向跟它会产生的结果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不要随便听信网路上的一些判断标准去练一些奇怪的动作，有可能会越练越痛。
对，
那最后就是这种不管是椎体滑脱啊，或者是这种骨盆底肌过强或梨状肌过紧造成的这一些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跟核心相关。
嗯，
我们的核心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呼吸以及很好的训练，去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些比较脆弱的地方，让他们不要这么容易受到压迫。
但是练核心不是缩小腹，也不是就是做卷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 YouTube 频道影片。我们 YouTube 频道其实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核心训练的方式，欢迎大家上去
跟着一起做，或者是有问题都可以留言或是私讯问我们。
好，
对，
那今天这样顺顺利利的结束了，
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的，顺顺利利的结束了，
顺顺利利的结束。
那我是李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大家就下礼拜再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